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巴林宣布投资170亿，还将和美国签署多项协议；
菲律宾、美国再起联合巡航，强调维护印太安全承诺；
川普加强打击芬太尼，为受害家庭伸张正义；
美国众议院推进加密货币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众议院历经两天的僵局之后，于周三晚间以微弱差距通过一项程序性表决，使三项加密货币监管法案得以进入正式辩论程序。这次表决历时超过8小时，创下众议院现代史上最长开放投票记录，打破本月初所创下的记录。这三项法案分别是天才法案、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以及反 CBDC 监控国家法案。尽管众议院已经通过程序性门槛，三项加密法案的立法前景依然充满变数。反 CBDC 监控国家法案在参议院能否取得足够支持仍属未知数，而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也可能面临内容修改或再协商。这场党内拉锯也令加密货币产业深感失望。该产业在上一轮选举周期中对众议院议员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政治现金，本希望加密州能推动一套明确的监管框架，如今却因为程序争议和政策分歧而受阻。
菲律宾军方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16号在吕宋岛西部海域进行第8次代号海事合作活动的联合巡航，展现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承诺。菲律宾军方16号晚上发布新闻稿，双方当天在山苗扎市省到西明多罗省外海完成第8次海事合作活动。菲律宾军方说，第8次海事合作活动涵盖了一系列的操演，包括通讯检查演习、海域感知和接触报告。菲律宾海防队则进行接近、登船、搜查和扣押操演，以展示海上执法的协同作业能力。此外，双方还进行分区战术和值班军官演习、摄影演习，最后进行在假想场景中整合所有演练科目的终结演习。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强调，海事合作活动的战略价值在于展现菲美双方对于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承诺。
目前，欧美贸易谈判正进入关键时刻。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欧洲增加进口以避免关税，欧洲最大的一家能源公司和美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天然气采购协议。Politico 欧洲网站周三报道说，意大利公司埃尼集团和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出口商 Venture Global 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双方已经签署一项为期20年的协议，每年从美国进口2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是埃尼集团与美国天然气生产商签署的首份长期合同。在达成能源协议之前，意大利总理曾与川普会面，并暗示意大利会加大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这份合同的规模和价值有助于显著缩小两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川普上周六在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关税信函中说，将从8月1号起对欧盟出口产品征收30%的关税。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谢夫·乔维奇周三再次飞往华盛顿参加高层会谈，争取在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
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宣布，他们成功阻止了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购买普罗沃机场附近的土地。这家公司购买土地可能带来国家安全威胁。据犹他新闻快讯周三报道，这家中国公司名为西瑞飞机，由中共航空工业集团控股，并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考克斯指出，西瑞的母公司中共航空工业集团因制造军用飞机和无人机出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黑名单上，被禁止获取联邦合同。另一方面，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农夫山泉以6700万美元购得新罕布什尔州纳苏厄的一个23英亩的物业，计划取水装瓶销售。由于这家中国公司以估值4倍价格收购的物业靠近供水系统， 并紧邻机场的国防设施，已经引发当地居民和政界的关注。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伯德塞尔已经提议禁止中共等外国实体购买当地土地。
周三，纽约州长和纽约市教育总监于布朗市召开圆桌会议，就今年秋季即将实施的校园无干扰手机禁令与民选官员、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等代表进行实施细节交流。纽约市教育政策小组将在7月23号进行表决，各公校校区8月1号前将公布相关的政策。根据州政府新法令，全纽约州 K 至12年级公立学校将于今年秋季全面实施校园无干扰手机禁令，上课期间禁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全州所有学区公立学校、特许学校和教育服务合作委员会必须执行从铃声到铃声的手机限制政策，也就是从上课铃声响起直到放学铃声结束，全程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或其他可上网的个人装置。
周三下午，阿拉斯加半岛附近发生规模 7.3 级地震，引发沿海地区海啸警报，但后来已经解除。据报，小镇西华德的居民在接到警报后曾经撤离到高处。这次强震发生在周三的12点37分，震中位于沙点市以南54英里处，震源深度约12.5英里。有关当局起初在地震后向南阿拉斯加和阿拉斯加半岛发布海啸警报，但之后调降为海啸预警，然后整个解除。国家海啸警报中心在地震过后大约2个小时发出的信息中说，对南阿拉斯加沿海地区和阿拉斯加半岛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地质调查所表示，这起地震过后还发生了10多起余震，最新一起余震规模为 5.2 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加强打击芬太尼，为受害家庭伸张正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通用汽车和回收商红木材料公司宣布了一项合作，把新旧电动汽车的电池重新用于固定式能源存储。红木材料公司在6月份正式推出了一个新的储能业务部门，专注于把电动汽车电池重新用于电网及储能。通过测试，这家公司发现运到他们设施的很多回收电池仍然剩余大量使用寿命。目前，通用汽车的二手电池已经通过红木材料公司的处理流程，并被应用到通用汽车位于内华达州斯帕克斯总部的一个12兆瓦微电网。这个微电网产生的电力随后被输送到附近由克鲁索公司拥有的一个2000台 GPU 数据中心。红木材料公司并没有回收电池中的嵌入材料，而是保持电池组完整，把它们连接成大型能源存储系统，用于储存由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剩余电力，供后续使用。红木材料公司目前已经回收美国大约70%的废旧电池，并计划到2028年部署20几瓦时的储能系统。
谷歌公司周三宣布，将向美国所有用户推出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商业呼叫功能。这款商业呼叫功能利用 AI 代替用户拨打本地企业电话，以获取营业时间和价格等信息。该功能的设计理念是，让用户无需亲自拨打电话与他人沟通，就可以获取所需的信息。使用该功能时，用户可以先用谷歌引擎搜索自己所需要的内容，搜索结果中会出现一个新选项，让 AI 查看价格。随后，用户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即可获取不同本地商家提供的预约和服务的详细信息。谷歌的一位发言人说，每次 AI 拨打商家电话时，系统都会首先声明，这是谷歌代表用户拨打的自动系统电话。这项新的商业呼叫功能正开始向美国所有搜索用户推出。谷歌 AI Pro 和 AI Ultra 订阅用户的限额更高。
亚洲时间周三上午， OpenAI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生大规模故障，网页版和应用程序都出现异常， 几千名用户通报无法正常使用，目前服务已经逐渐恢复。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网络故障监测网站 Downdetector 的数据显示， OpenAI 相关服务的错误报告量从当天上午9点起迅速增加。用户主要反映三类问题：无法载入聊天内容、登入异常以及页面无法正常运作。美国受影响的用户最多，共有超过3400人提交问题报告。英国、日本等地也陆续传出故障消息。部分用户说，尝试登入时，系统跳出侦测到异常错误的提示，或者是在开启对话框时，页面停滞，无法生成任何回应内容。故障大约持续了2个多小时，随后逐渐缓解。外界猜测，这次故障可能和 OpenAI 当天向付费用户推出进阶语音功能导致流量拥堵有关，但官方还没有出面做出说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林王储周三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并宣布计划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第五舰队负责在中东巡逻。请听报道。
川普在与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面时，称这个海湾国家是出色的盟友，并表示他们将讨论贸易和其他议题。萨勒曼表示，巴林将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并指扩大与美国的合作，有助巴林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一位白宫官员周三上午透露，与巴林的协议预计将为美国创造30000个就业机会。这得益于总统川普和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的推动。巴林将与甲骨文公司和思科公司签署协议，计划用思科产品取代中国产服务器。思科将为巴林政府信息和电信基础设施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巴林还寻求增加对美国能源、科技和制造业的投资。巴林国家通讯社报道，巴林将与美国签署多项协议，包括增购至少10架波音飞机，10月1号起开通直飞纽约的新航线。双方还将宣布计划在中东铺设一条800公里的海底光缆，将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与全球网络连接起来。此外，巴林的金融机构和私人企业承诺向美国金融、工业和房地产领域投资近11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穆姆塔拉卡特将与多家美国公司签署协议，投资20亿美元用于下游铝项目，重点创造就业机会。白宫官员表示，王储希望投资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以确保巴林的能源供应，并与美国超大规模企业合作购买尖端人工智能芯片。预计王储访美期间会签署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签署一份为巴林开启发展商业核能力的谅解备忘录，为后续讨论构建框架。今年晚些时候，巴林国王将访问华盛顿，最终敲定这些协议，并巩固两国在建设经济繁荣方面取得的进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以色列军方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展开大规模空袭，叙利亚总统府以及国防大楼都遭到猛烈轰炸。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周三公布了其在叙利亚最新空袭行动中的视频。从空袭画面中可以看到，叙利亚国防部大楼在直播中遭到袭击，主持人被迫中断节目躲避。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兹随即转发了这段影片，并表示痛击已经开始。以色列国防军稍后也证实，这次空袭的目标除了国防部大楼之外，还包括叙利亚总统府附近的设施。叙利亚卫生部告诉 CNN，空袭至少造成1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这次动手的原因跟叙利亚境内一个重要少数族群德鲁兹人有关。德鲁兹人与以色列关系密切，他们被视为以色列国内忠诚的少数族裔，不少德鲁兹人甚至直接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因此，叙利亚境内德鲁兹人的安危也格外牵动以色列政府的神经。 上周末，叙利亚南部的苏韦达市爆发激烈冲突，当地的德鲁兹人与贝都因部族交火，随后叙利亚政府军也介入其中，导致局势迅速恶化。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公开表示，这次军事行动就是要防止德鲁兹族人受到更多的攻击，同时维护以色列南部边境的安全。国防部长卡兹更进一步警告，如果叙利亚政府军不撤出苏韦达地区，以色列将继续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就在冲突持续升级之际，周三稍晚，叙利亚政府官员与德鲁兹领袖重新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协议能否持久目前还很难说，因为前一天达成的停火很快就破裂了。目前美国已表达了对当地局势的高度关注，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暴力冲突，并强调必须追究攻击平民的责任。他还敦促各方尽快重启和平对话，实现持久停火。以上新闻由天成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一项立法，目的在于打击非法芬太尼交易，并加重对贩毒者的刑罚。他说，法案把所有跟芬太尼相关的物质归类为第一级管制药物，非法贩运者将强制面临最少10年刑期。请听报道。
川普周三在白宫签署了制止所有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多名国会议员及芬太尼受害者家属也出席了签署仪式。川普表示，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是为每一个受芬太尼祸害影响的家庭伸张正义的历史性一步。他说，我们将把毒品贩子、推销者和小贩从街头清除，我们不会停歇，直到我们已经结束毒品过量的泛滥为止。川普表示，尽管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但仍是非常可怕。这项法案将永久性地把所有芬太尼的仿制版本，也就是把毒贩经常出售的毒品版本，列入美国缉毒局 EDA 最危险药物的清单，即一级管控物质。这些毒品自2018年起已被暂时列入了该清单，但这种分类指定将于本月底到期。新的永久性分类赋予了执法部门更大权限来打击芬太尼的扩散，并让美国当局能够对持有或分销此类毒品的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白宫认为，这项新立法将阻止贩毒集团制造新的合成芬太尼类化合物，来规避受控物质法。不过，新立法不影响芬太尼用于医疗用途。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美国每年约有7万例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案例与阿片类药物有关。芬太尼的原料主要由中国公司生产，并被制药公司用于制造合法的止痛药，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哈里斯科州的分支。川普政府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其中一部分旨在打击芬太尼非法流入美国。川普抱怨说，中国未采取足够的措施阻止芬太尼生产，墨西哥和加拿大则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这种毒品越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将发关税通知函给150多国，或与印度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说将发关税通知函给150多国，或与印度达成协议；
美国财长抵达日本参加世博会，外界关注美日关税谈判；
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禁止中国设备与技术参与海底电缆建设。
川普政府表示， 联邦雇员可以因宗教原因远程工作。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周三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猛烈空袭，誓言摧毁攻击南部德鲁兹族的政府军。以色列将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形容为几乎毫无伪装的圣战分子，强调不会让其军队进驻南部，并在以色列境内德鲁兹族呼吁下承诺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族群。尽管沙拉多次表示将保护少数族群，重整叙利亚，但自三月份起发生针对阿拉维派的大规模屠杀，加深了民众对新政府的不信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在社交平台上说，我们已经和所有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各方接触，并就具体措施达成一致，今晚将结束这一令人忧虑和恐怖的局势。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四就该冲突召开会议。本周，在以德鲁兹人为主的叙利亚南部城市苏维达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许多冲突，有数十人被杀。周一，叙利亚政府军曾派兵前往苏维达地区试图平息冲突，却反而和德鲁兹民兵发生激战。叙利亚政府周三发表声明说，将追究苏维达地区违法暴力行为的责任，并承诺保证当地人民的权利。
川普总统7号宣布，将从8月1号起向多个贸易伙伴的消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其中日本商品的税率为 25%。 负责与日本协商关税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7号抵达日本。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贝森特此行是为了出席2025年世界博览会本月19号举行的美国日活动，这是他上任后首次访问日本。目前两国之间并没有公布相关正式谈判的计划，不过根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代表日方协商关税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正在就此事协调前往日本关西地区，以便和贝森特会面。赤泽亮正从4月份以来已经访美7次，持续跟美方谈判。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6月份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期间曾经举行场边会议，两人也通过几次电话，但至今尚未达成协议。
欧盟警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周三宣布，一项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已经打击一个亲俄犯罪网络的基础设施，该网络与一系列针对乌克兰及其盟友的网络攻击有关。根据美联社报道，这项行动代号为伊斯特伍德，目标是 NoName057 组织。荷兰上个月认定该组织是针对荷兰北约峰会期间多个市政当局和组织的网络攻击幕后黑手。欧洲刑警组织指出，该组织也参与针对瑞典、德国和瑞士的攻击。这次全球行动参与成员有美国、法国、芬兰、德国、意大利、立陶宛、波兰、西班牙等。欧洲刑警组织声称，打击行动导致该组织一个由全国100多个计算机系统组成的攻击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其中大部分中央服务器基础设施也处于瘫痪状态。
川普政府周三表示，允许联邦雇员因宗教活动的需要而申请在家工作或者调整工作时间。此前，川普政府曾经要求联邦员工全职到办公室上班。根据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周三对各联邦机构主管发布的一份备忘录内容，联邦机构应该允许员工在宗教节日之前和期间远程工作，允许参与斋戒的员工远程工作，以方便他们在工作日休息时，在一个更安静、更隐私的环境中从事与斋戒相关的活动。那些参与祈祷和宗教仪式活动的员工也应该被允许远程工作，以便为员工提供灵活性，方便他们在工作日休息时间参加特定时间的宗教活动。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波尔鼓励各联邦机构采取慷慨的方式批准员工的宗教活动需求，并说，那些拒绝允许员工因宗教原因远程工作的机构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远程工作对他们的运营会产生重大影响。
南加州最富裕的华人城市亚凯迪亚5月发生的虐童事件引起警方调查， 进而发现一户价值约为400万美元的豪宅里圈养了21名儿童。亚凯迪亚市警方说，21名儿童均被确认是65岁的宣国军和38岁的张思威二人的法律子女。自称是夫妻的两人因涉嫌危害儿童安全的相关罪名被捕，保释金为每人50万美元，目前已经被释放。21名儿童则全部由儿童和家庭服务部监护。亚市警官西阿德洛于7月16号告诉大纪元记者，这些儿童大多是婴幼儿，年龄介于1岁到3岁之间。警方初步调查认定，这些孩子来自张思威和宣国军经营的代孕机构。这些儿童绝大多数由不同的代理孕母所生，但法定监护权全归这对华裔夫妻所有。男方被确定为当地活跃的亲共侨领，65岁的新疆商会总会长宣国军。警方还透露，宣国军和张思威自称两人是夫妻关系，但警方没有获得证明其婚姻合法性的文件。另外，虐童主嫌56岁的保姆李春梅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7月17号，中华民国军方汉光41号实兵演练迈入第9天。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次演习的时间不但是过往的2倍，还把重点聚焦在防御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地区。除了让演习的情境更加贴近真实外，也让民众提高对于战争的危机意识。7月17号，2025城镇韧性演习轮到台湾北部实施演练。台湾国防部当天公布，从周三到周四清晨为止，共计侦获共机58架次，共舰9艘，公务船1艘，持续扰台。对于共军的动作，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说，其实早在共军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前，就已经用无人机绕台过2次。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资讯，共机经常在花莲东方外海刻意绕圈，甚至外围还有共军的电子侦察机。他认为，共军就是意图趁汉光演习期间进行电子参数等各种情报搜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将发关税通知函给150多个国家，可能和印度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三，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后，金价应声上涨，一度飙升1.6%。但随着川普否认解雇鲍威尔，金价涨幅缩小，美股止跌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三最终上涨0.5%，标普500指数上涨0.3%。路透社周三报道，川普说，他不打算解雇鲍威尔，但也不完全排除可能性，理由是正在调查美联储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整修计划是否出现预算超支。周三的市场反转显示，金融市场对这个议题异常关注。支撑金价的还有一项经济数据，美国6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意外持平，没有像5月份那样上升0.3%。这项数据和周二公布的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升0.3%共同显示，美联储对未来是否降息可能会更加谨慎。
川普总统经济策略开始出现进展之际，美国企业于6月和7月初通报美联储，在他们苦于应对贸易政策快速变化下，移民劳动力减少更增加他们的困境。路透社报道，美联储最新的经济概况显示，最近几周经济活动增温，但企业通报进口关税升高对物价形成上涨压力，未来经济展望属中立至轻微悲观。根据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各产业联络人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成本压力仍居高不下，提升消费物价在夏季末尾开始加速上涨的可能性。这份报告基于截至7月7号，美联储辖下12个行政区银行针对商业和社区联络人进行调查、访谈和观察所得。美联储指出，通报就业仅微幅增加，在不确定性减少之前，许多联络人预计将延后大量招聘和裁员的决定。 美联储决策官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政策利率在 4.25% 至 4.50% 区间不变。几位美联储决策官员说，他们会考虑最快于7月29号到30号的会议降息，以防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周三发布2025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的年度报告，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意愿创下历史新低。今年只有 48% 的企业表示将在中国新增投资，远低于去年的 80%。 委员会副主席沙利文说，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今年完全没有在中国新增投资的计划。由于企业正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中地缘竞争、关税压力、产能过剩等，整体营商信心正迅速下降。调查显示，美国企业虽然没有计划全面撤出中国，但是在投资方面已明显趋于保守。88%的企业表示他们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和产能过剩正进一步压缩美国企业的获利空间。中国的产业政策、不平等的公共采购市场准入条件、跨境数据传输限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缓慢进展，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企业的压力。报告还警告，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快速蔓延，产能过剩正使中国的通缩压力加深。其中 81% 的受影响企业指出，他们所处的行业已经出现价格下跌现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7月16号表示，随着8月1号实施关税的截止日期临近，美国政府将向超过150个国家发送关税通知函。此外，他说可能和印度达成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7月16号在白宫与巴林王储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会晤时对媒体表示，我们将向150多个国家发出付款通知，通知中将说出关税税率。川普指出，目前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是那150个我们与其贸易额度不高、尚未展开谈判的小型经济体。他说，这些国家将收到美方发出的付款通知，说明其出口商品将面临超过 10% 的基准关税。川普7月7号已宣布，自8月1号起对日本与韩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对若干其他国家设定不同的税率。尽管与日本仍有接触，但川普坦言不太可能与日本达成全面协议。川普也重申，与印度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印度目前面临 26% 的关税。印度代表团14号已抵达华盛顿展开谈判，更多官员16号抵达美国加入协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设定的8月1号最后期限促成一连串新的谈判活动，包括一些先前未与美方接触的国家。他称很快将宣布更多协议，但未提供具体细节。与此同时，欧盟与加拿大则在准备反制措施，以防谈判破裂。欧盟贸易事务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启程赴美，预计将与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克及贸易代表杰米森·戈利尔会晤。川普早前警告，自8月1号起对欧盟商品征收 30% 的关税。欧盟回应称，这一税率无法接受，恐终结欧美正常贸易关系。根据戈利尔的说法，川普的关税策略为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对问题最大的贸易伙伴加征更高的关税。目前中国关税最高达 55%。 他强调，若其他国家愿意对美投资，美方仍愿展开协商以缓解贸易压力。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三说，正计划制定一套法规，以禁止企业将内含中国技术或设备的海底通讯电缆连接至美国。请听报道。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作为美国的电信监管机构，即将推出一项措施，禁止使用中国技术或中国设备连接到美国的海底通信电缆。该规定目的在于确保接入美国的新通信电缆 不容易受到来自北京和其他敌手的威胁，特别是针对潜在的中共间谍活动。 FCC 主席布伦南卡尔声明表示，近年来我们看到海底电缆基础设施受到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威胁，我们正在采取行动保护美国海底电缆的所有权和访问权，确保其不落入外国对手的手中，同时呼吁应对网络和物理威胁。美国对400多条海底电缆具有广泛的资料安全疑虑，这些电缆处理99%的国际网络流量。随着美国积极建设人工智能和下一代技术的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海底电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卡尔说，川普总统早已认识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卡尔和另外两名民主党委员预计将于8月7号批准这项新规。FCC 已经加强对涉及中国问题的审查，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部门，专注于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推进这项新规的重要背景是，美国通信网络持续受到中共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比如严台峰黑客事件。新规实施后，中国公司将无法获得 FCC 新的许可证，不得参与建设或运营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也不得租赁其他公司铺设的电缆容量。此举将直接影响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以及子公司华海通信技术。该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电缆制造商。美国指控华为代表北京进行间谍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过去已持有 FCC 许可证，拥有或运营着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表示，出于对中国和其他美国对手的担忧，美国正在更加严格地审视谁控制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动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推出九月与大 V 同游美西国家公园的活动。
我们推出的不是普通的旅游项目，而是一次极为难得的与近10位全球知名华语大 V 在美西五大国家公园内做线下互动的活动。参与的大 V 包括方伟、高杰、唐靖远、李大宇、新田等。
五大国家公园是大峡谷国家公园、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西安国家公园。
与对的人一起畅游世界，探讨人生，展望未来，和大 V 的各类互动节目，现场专业摄影师指导风景拍摄，活动特别签名文化衫。
活动的日期是9月15号到9月22号，8天7夜，拉斯维加斯进出，费用包含豪华大巴、酒店、全程餐饮、主要的景点门票。
今年就这一个团，名额有限，欢迎拨打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